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理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们上星期六的那一集哦？在那一集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24年一直坚持在推广青少年表演艺术的青艺盟盟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这一集我们就继续邀请到青艺盟的团长赖亮家亮亮。亮亮的来头啊，可真是不小哎！科班出身的他，在2014到2019的6年岁月里面，担任了云门舞集的舞台监督。哇，林怀民老师的云门舞集耶！但是最后啊，亮亮却选择了回归青艺盟。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可置信的生涯选择呢？而青艺盟的盟主与团长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呀？亮亮特别提到了给青少年朋友的花样戏剧节，除了扎实的从幕前的演出到幕后的制作，用7个月的时间手把手的培训以外，只要青少年朋友愿意接触戏剧，不管你对戏剧有没有概念，一个人也可以报名哦。而且更夸张的是完全免费。天哪，我立马就问亮亮说，啊，只有青少年朋友可以参加吗？大人行不行啊？花样戏剧节不是真的要为了训练一个专业的艺术表演者，而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用另一种方式来贴近孩子，使他们更能认识自己，也从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学习成长。我会把相关讯息都放在节目资讯栏，请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也邀请所有大朋友们帮忙分享这么好的资讯。4月份的花样戏剧节即将对外演出哦，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免费入场，共同支持青艺盟继续把艺术的种子散播到孩子的心中。
存在过去的伤痕带去了不再让我流着眼泪找寻着答案努力的过着那漫长的沮丧能不能有一天让我真的活着笑着我所有遗憾静静带我住活着的羁绊倒映在海上的曙光是还是我的未来。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花样戏剧节的主题曲哦，活着。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请亮亮好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花样戏剧节是什么，然后还有为什么现在活着的感觉好重要对，好，那可是我做了好多有关于亮亮的功课以后就会觉得好特别的一件事哦，他说他常常自我介绍的时候忘了说他是青艺盟的团长所以你都会介绍什么？我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
对，而且 我很惊讶，青艺有听我之前讲的是吗？
我是一个超认真的主持人。
我那天看到访纲，我想到天哪，被洗底了，
被洗底。
我好像比较少会特别对外会介绍我是团长，或是对我都会跟大家说我是亮亮。
嗯，
对。
嗯嗯、
然后我的工作蛮多元的，当然 我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对，然后我也是在剧场技术工作蛮多年的一个剧场技术工作者，对，然后同时就是青艺盟的团长，然后也是花样戏剧节的制作人，
嗯，
对，
嗯，
大概就这样子，
嗯嗯，所以为什么常常会忘记介绍团长这个身份呢？
我应该不是说忘记，就是我好像不太会特别去提起这个职称，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的就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对象比较多，绝大多数啦都是青少年高中生的族群，然后对他们来说我会比较希望可以是跟他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对，所以其实虽然他们很常会叫我老师嘛，或者对有些会叫我团长，但我觉得说没有你叫我亮亮就好，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面已经是有非常多所谓上对下的一个关系，对，那我们都很希望他们来到花样这个地方是真的就是跟一群好朋友然后一群伙伴在这边玩戏剧啊学戏剧，用这样的方式轻松的度过他在花样的时光。
想不到我们第一题就这么有深度是我们现在都是 DEI 嘛，就是多元共平等共融，一定要有平等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共融，
对，没错，
对，要不然永远是上对下，我们根本不可能融在一起，
没错没错，
对，所以亮亮是在特意让这些提醒自己也提醒这些青少年朋友不需要有很多的这个团长的架子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对，而且因为他们自己也会有他们参加花样他们要自己组织团队，
嗯，
那么一个团队一定会有一些是可能比较是统筹领导的角色，那我也不希望他们在面对自己伙伴的时候有太多
摆架子，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身教的一部分，
对，因为他们一定是看我们怎么跟他们工作或是看他们学校或是家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先做到一个就是伙伴关系，良好伙伴关系，我相信那个会影响到他们。
我看你的资历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子真的是从小就是应该是天之娇女，对不对？
嗯，好像是
对对对，可不可以讲一下小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见到小时候的你的模样的话，
小时候
因为你真的是太戏剧了，转折太大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因为我就独生女，亲戚们也没有小没有就是没有跟我同辈的，简单来说就是我没有表兄弟姐妹，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所以我就是外公的那个叫什么掌上明珠嘛，对啊，就是家人都很宠爱，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应该现在看起来就是蛮傲娇的小孩，对，然后但可能基本上家人都蛮尊重我的所有想法或决定，然后我基本上想做什么就是蛮自在的可以去做想做的事。
对，所以我听到亮亮小时候的时候我就在感觉说哇，这个小女生到底是哪来的底气呀、啊？她都觉得世界上这人是你们奇怪不是我奇怪，我很好哦，这我什么事都做得到、哦、这样那种感觉。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踏上了这个艺术的道路呢？
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功课不好，对，就是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常跟就是花样学生我有分享，就是说我以前都觉得我自己功课很好啊，然后可以那时候我还就是什么前三志愿我觉得我一定可以考上，结果模拟考之后我才发现天哪，原来我是功课很不好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很因缘际会的华冈艺校有做那个报名简章就寄到我们的学校，然后我的导师就把我叫过去，他就说你直升应该也不太可能，然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去考华冈艺校这样。那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就国中的时候就很爱玩啊，然后就是班上比较是可能会什么主持啊或是讲话就比较大声的人，然后相对好像大家看起来会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所以老师就觉得说那我去那边应该发展也会不错，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也是因为没有退路了，就是真的也考不上学校，然后也知道自己真的是不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去那边会让自己变得不太一样，然后很特别，所以我就决定去考这样，对，
嗯，
然后也蛮幸运就考上了。
对，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 不是说大家都以为说是因为你很有兴趣所以你才选填什么科系，或者是因为你很有兴趣所以你才会去念什么学校。那我记得好像资料上显示说，在你在艺校的期间，其实你就已经发现自己比较喜欢做幕后的工作，对不对？
我在艺校，因为我进艺考艺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就是报考的人啊，然后还有后来我们班上的人，他们都长得非常漂亮，就是，但我就是一个，因为国中的时候就肉肉的，然后我就高高大大，然后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可能去当什么明星，就我不是会是在幕前的人。然后我进了华冈艺校，也发现天哪，我的同学们都第一个是比我好看，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想红，因为他们每天的口头禅就是我要红，我要红，每一个人都这样讲。然后我就又开始觉得不行，我这样子我在这边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就觉得跟同步就是学校因为都会做很多制作，戏剧制作，那就要分组嘛，那一个制作一定会有幕前，就会有幕后的工作，然后都没有人要做幕后的工作，
大家都想被看见，
对对对，那我就会觉得其实幕后也会被看见嘛，对，所以我一开始我是先从写剧本，然后还有做就是技术人员，然后后来就从这一个创作一个技术，我就发现我好像对于技术是更有兴趣的，对，所以从高一开始我就是除了做编剧之外，我也有做舞台监督，然后就一路到高三，我都是做幕后
的工作。对啊，我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因为按照亮亮的这样的发展的轨迹来说，其实你会在那个时间很自卑的。
对，天哪，
对，
非常
就然后很多自我怀疑的，然后很多自我不认同，为什么沦落到就是不只是那个艺校，然后艺校里面还没有我可以出头的地方，我还得到幕后。
我不会是这样的沦落哎、欸，我是
对
我的沦落会，
可是你对
我的自卑会来自于那个时候的国中没有办法跟朋友一起直升高中
比较的那种感觉，对
不
对？
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间点我家里有侍奉，就是刚好我爸爸妈妈是在那个时候离婚，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我后来有自己长大之后啦，自己在回想，其实那时候最大的不安全感应该真的是因为家庭造成，就是造成我好像觉得延伸去有一些情绪上面去丢到，比如说我讨厌我那时候国中的朋友啊，因为他们都去都直接去高中部啊，然后我被丢下来，然后或者是我可能对就是类似这种，但是我真的仔细想，其实都是在源头的家庭吧，
是
家庭的关系，
所以可能跟你为什么后来到云门，然后后来还是重回了青艺盟，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有脉络很有关系的，
对，然后也很碰巧就是那时候的主任也是我高中的主任，他就跟我说他同学在做一个叫做花样的戏剧节，然后问我，他说哎，你暑假有没有空啊，要不要继续去打工，然后我就想哎，很好，因为大学暑假又很长嘛，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他就给我联络方式，就是浩伟的联络方式、对，然后所以我就因为他是每年的七月一号就开始、然后那一年我是先从我就先有去先打给他，然后就跟他约说好，那就在淡水的图书馆演艺厅，以前我们都在那边演出、然后就跟他见面、就是说他就说那你就到那边来找我这样、对，然后就开启了，
你刚才就说你就是被他的声音骗了，
对
不对？
没有错，
他打电话给你说哎呀你会来帮忙啊，
声音真的就是
一个有声音就是很帅哥
然后我到现场我想他在哪里、他蹲在台口，
大家不要去仔细看我们的粉专的照片对不对，浩伟说他的发型已经没有救了
可以先听那个声音
对，
再去看照片，
我们听声音会比较好好，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在大学的时候你跟青艺盟结、就是有结缘了，
对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后来你去云门呢、云门是一个这么国际性的，然后后来又重回青艺盟，
我在青艺盟就一路大学我都待在那边，一直待到我大学毕业、然后应该是毕业的第一还是第二年，我就因为我同步，因为青艺盟的花样就是每年七月的活动，所以我在平常时间大一到大四平常时间就是继续上课，然后同步我就开始在接剧场的案子工作、就有点半工半读这样，然后所以大学毕业我也是很无缝接轨就开始做剧场技术的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毕业的应该第二还第三年，就有一个国外团队的演出的制作，他需要一个舞监，然后因为是一个日本的团队，因为我会日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心动，但是那个时间点就是跟花样的七月完全撞起，然后那时候也很挣扎，但我就挣扎了很久之后，我就决定我可能要先离开，就是暂停做花样这个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对我来说，那时候其实在做花样就是比较长时间会是给予啦，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群，就是我们都会称为我们是花友团，简单来说就是有参加过花样的人，然后他上了大学，他离高中毕业离开花样，我们就会称为花友，那有兴趣再继续当花样工作人员的伙伴，我们都会是花友团，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是花友团，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花友团，因为大家都是在各自的科系，都不会是在戏剧系，很多都比如说还有什么经济系啊、外文系，然后什么幼教系，那我们但我们每年七月我们就会聚集在剧场一起做花样，但那个状态就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可能因为我是本科系，那我们戏剧节它确实就是会需要很多剧场的技能，所以可能除了我以外的人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技能去把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事情处理好，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才大学毕业嘛，那我会的东西真的有限，那在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再让自己更好的锻炼的地方，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先去，然后我自己就给自己设定一个，就是我去出去外面闯荡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几年，我那时候也没有设定，但我后来就决定跟浩伟说啊，我可能要先离开，因为我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厉害，然后我有跟他说我一定会再回来，对，但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等我五年，
对，这个承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对，就出去闯荡就出去闯荡嘛，为什么还要说要回来？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青衣盟在我工作花样的大学的那一段时间跟到了毕业之后，我一直觉得那个地方很像我的第二个家，然后那是很有归属感，因为我有提到我在做花样的同时我有去做跟其他剧组合作嘛，做其他的工作，但我在其他地方其实比较相对的感受比较低，就是那个归属感，就是那时候在外面工作，其实你自己就会有一种觉得哇，我的背后有一个青衣盟，可以我随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去，然后是有一群人会挺我的，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跟那时候的花友团啊，包括跟浩哥，然后还有以前有斗笠，我们真的是像家人的关系、对，所以我那时候会决定要离开，我其实心里是很害怕的，因为等于是我要跳脱一个很大的，
你要离家了，
对、但我也觉得好像需要，就是因为那时候离开我也没有因为这样可以赚比较多钱或什么，完全没有，就真的只是很单纯的觉得我得要出去变得更厉害，那等我回来这个地方才会变得更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想法，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都继续在剧场技术圈工作，然后当然我那小时候我自己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有列下我希望合作的一些艺术家的名单，很白痴，反正就我一个有点像
人生的一百个大梦，
对，就是 to do list， 然后当然就是老师林怀民老师有在我的，一定会有嘛，因为就是一个很指标性的团队，然后也很幸运，就是我后来离开之后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像儿童艺术节，就跟国外的团队合作，那后来也因缘际会就刚好云门那时候舞台监督有职缺，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去面试，然后就有通过这样，对
啊，所以这我就觉得哇塞，听亮亮看我们前半段其实都在介绍亮亮哦，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的生命经验很丰厚，然后从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转折，是这么的戏剧性，就跟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花样戏剧节、很呼应，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不停的在转折里面，
对，
好，那我可是我想要问一下亮亮，因为我想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啊，就是我们又访问了这个叫做青衣盟的盟主、现在又访问了你是叫青衣盟的团长、请为我们很简单的说明一下这盟主跟团长的差别是什么。
最简单的差别就是盟主是团长的老板，
OK，
对，那大就这样，大家应该会完全理解。那但我们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像盟主浩伟，就是会针对青衣盟常年的发展啊、方向啊、定位啊、规划，他会去做策略，然后思考，然后再让大家知道。那我的部分就会是带着大家去执行这些想法、规划、策略，然后就真的去落实、去实践。那在我身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要做花样戏剧节的制作人。对，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跟浩伟一起讨论我的一些针对花样戏剧节可能三年五年的规划想法，然后核对没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目标一致，那我就会再继续往下去把这个蓝图画得更完整，然后带着我们花样部的伙伴一起去把它执行，这样子。
所以如果用社福单位的角度来看这个的话，我们就会说一个叫做什么理事长，一个叫做总干事，对不对？如果以企业界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会说一个叫董事会，就是盟主就是董事会，那你就是比较是经营层，
对对对，
经营管理层的。哦，
对对对，
好好好，这样子懂懂懂懂。好，那所以在你亮亮的身上，因为我们刚才盟主有提到，我们现在其实青衣盟就是有三条线。
对，
一条线叫做花样戏剧节，
对
对不对？就是你刚才说有一也有一个重责大任在你身上的，
对对对。
然后第二条线是有关风筝计划，
是，
那就是另外一个团队要负责去执行它，对不对？
对，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会专门推出青少年的戏剧，
对，我们这个也是已经断了很久的一条线，然后我们又再重启它，也这跟我觉得跟我的连接很深，因为青衣盟做的第一步就是戏剧制作，我就是做舞台监督，然后后来中间有很多做了几部作品，然后当然后来就遇到疫情，所以我们就停止了做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花样啊风筝还是有继续下去。那对，不过到今年就2024，我们其实我们从2023、2022就有一直在讨论，浩伟就一直在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一直到去年已经基本上都各个比如说合作伙伴啊等等都有在讨论啊聊，然后一直到企划书也都有产出，就蛮确定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年底会做青衣盟自己系列的剧场系列的作品，这样就会重启这个戏剧演出的计划。
所以告诉我们一下吧，这个是今年我知道是什么独角兽计划吗？
对，我们叫我们现在目前是叫做行动代号独角兽，然后会是在今年在11月份在台北，11月在台北，然后跟台南都会做演出，这样。对，然后详细的演出的相关的资讯之后在青衣盟都会露出。对，不过我可以先聊聊就关于独角兽这一个戏剧制作，其实它会缘起是因为我们想要开始青衣盟想要开始做青少年系列相关的戏剧制作。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台湾当然也有就是在探讨青少年的议题啊，或是针对青少年做很多戏剧的作品提供给青少年观看，这是有的，不过真的比例上面是很少的。对，那回到青衣盟自己，我们没有在做创作，我们做的其实多数都是陪伴。对，然后带他们去完成青少年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面已经算是做得很纯熟了，因为花样戏剧已经今年要进入第24届，代表着我们其实在经营跟带领青少年这件事情已经做了24年了。对，所以我们也在想，就是我们除了带领他们陪伴他们之外，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戏剧作品是在探讨他们自己生命在乎的议题或在乎的事情。对，所以2024我们要推出那个行动代号独角兽这个演出，我们就会先以情绪然后自杀为议题。
情绪和自杀，
对，
这是观察到现在的青少年们最核心的一些问题。
这个的起源其实要回推到2022年，就是儿童公约联盟组织有来台湾嘛，就是有他们每五年都会来台湾一次，然后他们就会去观察台湾儿童啊青少年的一些问题，然后其中就有发现自杀率 台湾自杀率从2014到2019年是以三倍数在成长的。对，然后但这个问题当然大家就会去检讨啊讨论，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提出说，哎呀，觉得这个自杀的问题太高，可能是因为台湾的高楼盖太多了。但这个就是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玩笑啦，就是在看待这个问题。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在跟青少年相处，在陪伴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余力去再深入的去探讨去了解这背后到底问题是什么，那甚至去做一个作品提供他们，不管是让他们可以有更大的感受或是一个释放的出口，我觉得都会是很棒的。对对对，所以也是这样一个起源，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个作品。那当然在这个计划我们也期待我们可以做可能是系列的五年啊或是八年。
所以是同一部剧？
没有，我们会希望每一年做不同的主题、
哦、
但是都是针对青少年、他们在乎的事情啊、他们可能纠结的事情。
所以等于是 我在想哈，就是说我们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花样戏剧节，它其实就是提供青少年们一个舞台，在里面可以去不管是创作或者启发自己的很多的同理心或者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在那个部分可以去好好的展现自己和表现自己，尤其是一些在主流文化之下可能不这么被认可，像亮亮以前有过自卑的那样的一个阶段，的孩子能够有一些重新找到自己的管道。
对
对，但是感觉独角兽就行动代号独角兽这种专属的戏剧、好像就是我们在创作一首歌或一个什么，然后去为他们发声那种感觉吗？
对，有一点。而且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剧本会是原创的，那我们在剧作家他在创作之前，他我们有讨论他，比如说他有进入到花样的现场跟青少年做对话式的座谈，去听听看他们怎么想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同步我们有做问卷调查，我们去设计了很多的问题去问现在的青少年，那这些都会是作为接下来剧作家在创作的很重要的元素。
对
对，
就是把他们的困惑、他们的茫然、他们到底纠结在哪里、然后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用一个戏剧的方式很专业的把它呈现出来。
对对，
让人们我们说那个真的是一种很棒的治疗。
对，真的
对，
就希望或多或少他们，当然开心是最重要，那可能也许从这个剧里面他们可以看到或听到获得一些可能平常没有办法得到的肯定啊或等等的声音啦。
没错没错，所以花样是用演的来得到肯定或者找到自己，可是就是这个创作
对
独角兽是用看的。对 OK OK， 那我们回来再谈一下你一直谈到的花样，
是
而且你是里面的制作人，所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戏剧节跟一般的戏剧节
是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花样戏剧节它是针对全台湾的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做的一个专属他们的戏剧节。那当然你比如说你是高中高职或是甚至现在有很多的非实验教育实验教育学校，或者是你是自学生，你都可以参加。简单来说，你只要是15到18岁这段年龄层，你都可以参加花样戏剧节这个活动。
要组队报名吗？还是
不用？他你只要个人，你可以个人报名。那报名了之后，比如说你是台北北区或中区或南区，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在各个区域，我们都会协助你们跟当地的这个区域的青少年组队。
哦，所以我也不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就在花样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为来了之后它不是固定时间演出而已，
对，
就是你参加每一年的12月我们就会开始报名，那么到了1月我们会有迎新的活动，迎新的活动接下来每个月固定我们都会安排戏剧相关的课程，还有一些主题式的工作坊或座谈。对，所以你跟你的就是报名参加花样的所有的伙伴，他那个相处是密度蛮高的。对，那你一定会在活动的现场会认识啊，或是会结交很多可能新朋友，那也可以这样子去组队。 那除了来课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蛮完整的陪伴系统。这个陪伴会是针对剧本的创作，然后平常团队之间可能情绪啊或是相处上面的陪伴，再来就会是戏剧专业创作的指导的陪伴，这三个块面的陪伴也是基本上你只要报名你是花样的团队，我们每一个团队就会配一个戏剧创作的陪伴，然后心理辅导的陪伴，
哇，
然后艺术创作的陪伴，
对、啊、
对对对，
真好。
对，
好，那请问要付钱吗？
不用，就是你只要有网络，
天哪，
只要有网络可以填写得了报名表单，或者你打电话到青艺盟，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填，那你就可以开始长达基本上我们都会说它是七个月的活动，因为每年的四月七月会是演出，但是这个过程每一个月都会有课程，对，就是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可以脑袋空空，但是我觉得对这个有可能有兴趣，然后我就报名了。
你只要有兴趣，然后因为而且我们在花样不是只上表演，因为像我高中我就是很害怕表演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幕后剧本创作
啊，
然后行政教你怎么写企划书，
对，
然后教你怎么做设计。
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要怎么去处理化妆，还有进剧场可能演员要换装，要怎么换装，怎么快速的换装，这些很幕后，基本上你若不是本科系，你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学到的技能。
对，因为我们只看到上台的那些人，
对，对
对
对，但是在台上的人，他们会好好的，比如穿着戏服啊，化好妆啊，讲那些台词，都是他们的伙伴去完成的，对。就是你只要报名花样，你就可以经历。
我现在觉得为什么我不是青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陪伴呢？
好几个主持人都说我可以报名。
对啊，
明年有一对是那个主持人对，
就是对七个月耶。然后你可以从什么都没有哎，脑袋放空哦。
对，
你就是在那里去吸收这个养分，然后这个养分还是外面学不到的。
对，真的蛮充实的。
嗯嗯，那最后呢说会有一个比赛吗？还是会有一个、
我们还是会有选拔。整个花样的我都会说它是一个游戏规则，对，因为每年刚刚说嘛十二月报名，那我以今年24届为例，就是我们今年全台湾因为花样的课程会是北中南都要上课，所以全台湾总共有78所高中职报名，然后有403个就是15到18岁的青少年，那他们就遍布在北中南各地，然后会他们现在目前总共组成了29个团队，对，那这29个团队他们要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四月是我们的花样初赛的演出。为什么会是演出？因为他们要在四月初赛演出那一个时间，他们要完成一个60分钟完整的剧本，然后也要写一个完整的企划书，针对他们这个制作。然后再来就是在演出的现场，他们要呈现15分钟的片段演出。那么这三个东西就会交由专业的评审团队来做选拔，然后我们会选出10个团队，在7月的时候将他们的60分钟的剧本完整的演出，这样子。
嗯嗯，感觉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啊，就是。一个很戏剧节的游戏设计，但是它整个培训的过程我觉得是很不一般的。可是你就是他比赛得到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会得到什么吗？
我觉得一直以来学生其实都蛮在意有没有得奖，包含从一开始比如说有没有入围到7月的演出，然后7月演出他们就会开始在意有没有得奖、有没有入围。所以以前的颁奖典礼我们是没有公布入围的，我们就是会直接宣布得奖的是谁，然后到后面开始的结束，我们就开始有会像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就是
走红毯
我们在努力，但我们有个很漂亮的前台，然后会安排他们进去，但我们会有入围影片，就是我们会让入围的名单也让所有在场的人看到，然后甚至那个入围影片是会有他们当天进剧场工作的画面，对，然后去让等于是让透过这个场合去肯定所有的团队所有的青少年，然后最后再颁奖。那当然就是得奖了跟没有得奖的一定会有那个失落感跟、所以其实我们的奖项 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从前三名所谓的团队大奖，我们除了全国第一之外，我们其他奖项都是用，比如说我们会叫做最佳评审团特别大奖，或者最佳表演团队，我们会用一个比较中性化的名词，对，那全国第一我们会做的比较乡土感，就是我们会用那种红色金色的匾额，对，就是让他们是有趣味感的，然后再来我们有很多，我们也会有最佳行政团队，然后技术团队，然后再来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个人奖项，从大家比较耳熟的是比如说男配角啊、女配角、女主角这些，然后会再来会有的是可能技术执行、设计执行等等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奖项会罗列的很广，那让大家都会去为了这个东西去，不管是努力也好，或是觉得有得到一个肯定。
对
对，
所以你看，连这个颁奖都是这么的有教育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要选出那第一二名，
对啊，
对，而是要让青少年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自己被看见，然后看到
对
看到自己每一个人，不管我们都要学习符合社会的这个游戏规则，
对，
没错，可是我们都要从这个游戏规则中看见自己，
对啊，我觉得欣怡刚刚讲的很重要，真的是被看见，因为他们在学校有很大多数的时间他们要被看见，就是得要靠分数，
对，
靠名次。那我们从每一次的课程也好，或者每一个只要我跟他们碰面的场合，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我们做花样从来就不是为了要去得到前三名，或是得到什么什么奖。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回归到你们自己整个伙伴团队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相处，然后从这个过程，你们就会得到一些比名次更重要的东西。那我也有跟他们讲说，就是我多希望就是未来有一天花样戏剧节它可以不要只是在选出十个团队，我多希望有一天花样戏剧节是可以有一个月的剧场的时间，可以让所有只要有兴趣的青少年都能够拥有一天完整的时间去演出他们的剧本，反正当然就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东西。
亮亮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一个你看过的故事在花样戏剧节里面？
我看到这帖的时候我就想到底要讲哪，因为真的好多，然后我想到因为可能比较近期的可以先分享有一个团队，他们是去年参加的团队，然后那个团队其实前一年也参加，那花样戏剧节其实要参加它是有年龄限制嘛，15到18岁，那我常常都跟他们说没关系，你只要还在高中你都可以来参加，所以真的有很多学生会以前比较长，他们参加了然后3年、4年还有5年，简单说就是他们被留级了，但他们就是一直来参加，但到这几年比较少，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疫情所以有断掉，可是我们今年就发现原来已经有好几个学生已经今年是他们第三年参加，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从高一高二到现在高三，他们考完学生他们继续来参加，对，那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前一年等于他高一是参加舞台组，他是舞台组的职位，到了高二他当导演，然后在高二当导演的时候他其实有发生跟编剧争吵，那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其实有时候工作也是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合嘛，就是会纠纷，那可能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就是年轻气盛，所以他们选择的方式就是直接的冲撞，对，那个过程中就是我们的陪伴们也一直有在引导啊或是协助他们去沟通，那当然可能很多次是无效的，不过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就进入到最后7月的演出，那我记得在那天已经是在下午要彩排，那每一个演出结束我们都会邀请创作的青少年去发表他们在谢幕的时候发表他们的创作理念，那也透过那个时间真的是让他们去梳理也好或者去做一个整理的，不管是感谢啊或者讲他们想要表达的话，然后那天在彩排的时候我们就问说好你们谁要来做这个代表讲话，那个前提是他们这个剧本已经被改到一个编剧就有点不高兴，但编剧还是都全程在现场担任工作人员这样，然后导演就手指一指指到编剧那边，然后那编剧当下就是 已经，因为我觉得已经是到最后一个快要已经情绪到最满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就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但他就是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然后当下就因为他们时间很紧凑，每个团队一天都很紧凑，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去在那个当下耽误太久，所以我就先赶快把那位编剧先带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跟他谈话，那台上就先交给我们副团长去带，因为他们要马上就要暖身了这样。然后我就在跟编剧对话的时候，他就有跟我当然就提到啊，觉得剧本已经被改到今年的演出
面目全非，
对，他就觉得很沮丧什么。那 我当下就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然后我就直接的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就先，我说你如果真的这么不舒服你要不要先回家了，因为这个有个很大的前提是他们一直没有在沟通啊，就是他们已经选择是跟对方就是像陌生人。我问他说你如果真的不舒服，你看了也不舒服，没关系，你可以先回家，你不要觉得一定要待到最后，没有，我们没有这种规定，你不需要害怕这样。然后他竟然回答我说不要，我想要留到最后，我要跟他们玩走到最后一刻。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很不舒服，他说我自己想办法。我说好，那反正我就让他哭，他就因为一直哭，是一个很比较细腻的学生这样。然后哭完之后我就说那好啊，要不要进去跟着一起暖身，因为最后了，要准备要开放观众了，你们今天最后一步要快要到了这样。他就说好，然后他就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就请他先暖身，同步我就把导演叫出来，我说那因为那导演就是一个比较大咧咧的，讲话就很直接哦，所以我也是跟他更直接，我说你在干什么，你干嘛这样子，你知不知道你有伤害到他。他当下回我竟然是说我只是想要跟他道歉，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他觉得把那个讲话的机会让给编剧因为他觉得在这段过程中他已经帮他讲太多话，然后替他讲太多，他太多嘴了，所以他想要透过一个公开的场合致歉，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说啊，我说这样子人家不会懂啊，我说你想要道歉直接讲一句对不起就真的就没了这样。然后当然他也是就是嘴很硬啊，然后我说讲不出口啊什么的我说没事没事，好，那我们就先进去。我说好啦，我们最后因为演出前我们花样有个传统，就带大家一起围着圈机器加油啊这样。那我们就会我会教大家彼此的，包含我还有陪伴，我们都会讲自己觉得自己不好，或是讲一句感谢给团队的伙伴这样。然后那一天就是请大家跟一个伙伴讲自己的道歉跟感谢这样，全部都讲完就剩他们两个，剩编剧跟导演僵持在那边。
对，
然后最后就是我忘记是谁先，但他们就有开口就说他觉得很抱歉他搞砸了什么好像那是边讲然后边抖哭啊然后抖，但后来就他们就大和解，然后拥抱，然后最后谢幕，然后就一样是编剧代表致辞这样。然后听说他们后来那天结束还就是去庆功宴啊，然后玩得很开心，我就觉得这过程就很美好，真的很美好。然后像今年那位因为编剧他去年已经是高，他已经升大学，就是他已经考上大学，所以他今年就是已经他在就读北艺大。然后这位导演他今年要学测，他又报名参加花样，就是第三年让他来，就说他也是说什么、哦、我觉得参加花样很累啦很痛苦啊，然后但他还是继续参加。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们的不管是情绪也好或是任何的想法可以很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总是丢出来，然后让对方听见，然后让自己听见，我觉得这就是花样很
珍贵，
真的是很珍贵，而且很温暖。
对啊，就让我们在这么温暖的故事里面要跟大家说再见哦，因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可以承接我们的平台。尤其是很多青少年他可能语言表达已经没有办法那么的 成就完整，然后或者是说沟通解决冲突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他已经边缘化了，在学校上面又不被肯定又不被认同的时候，但是有一个花样这样这么好的地方，而且不用钱，然后七个月的专人陪伴，贴心辅导，各种的目前幕后的所有的教学，对，然后来帮忙我们青少年有一个被承接被看见，又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那是一个多么棒的经验。所以我相信花样在很多的青少年过程中一定是他生命中很独特的转折点。那最后亮亮有没有什么还想要跟我们说的，或者是我们想要更多的了解青艺盟我们应该怎么做？
好哦，我们花样戏剧节在今年的4月27、28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11楼会登场的是我们4月的初赛演出。那这个演出就是可以开放所有，就是一般的观众，有兴趣对花样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来看看今年团队的演出，然后都是免费索票。那相关的资讯在接下来我们都会在花样的脸书还有青艺盟的 IG 会公布，所以如果持续对花样戏剧节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那个脸书，这样子
没问题。我都会把这些讯息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这次就谢谢亮亮，
谢谢。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5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